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再一次来分享《民数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十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献祭和守节。到了第八章第一节，他就把所说的话来告诉亚伦和告诉祭司利未人，让他们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做。那么这里牵涉到两件事情，就是神的启示和神所拣选的领袖。所有神的百姓都是圣洁的祭司，但神仍然差派属灵的领袖来给他的百姓来带领、来帮助、来引导、来牧养。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和服侍这样的人。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会听到别人说信徒皆祭司，这一句话不单是说我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也是说我是一个有君尊祭司其中的一员。我们是整个祭司体系的一员，履行祭司的职责，使祭司的特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在我们集中的时候，是在我们聚集的时候来行使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自己就是祭司，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只有我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这个是复数的 believers， 是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我们彼此互相做上帝的仆人，互相做上帝的祭司，能够来代表上帝，或者是把上帝的恩典带给别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叫做信徒皆祭司的意思。今天的教会，神并没有像当初他和摩西说话那样直接与他的子民说话，但上帝的子民在一起敬拜祷告学习他的话，他便显明他的旨意在他们中间。这里神向摩西吩咐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照料灯盏，八章一到四节；第二件事情是立位人的奉献礼，八章五节到二十六节；第三件事情是向迦南进发的时候听从神的指引，九章十五节到十章十节。至于九章一节到十四节，那是讲到一个特别处理那些逾越节没有办法遵行逾越节的人，没有办法过逾越节的人，怎么样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首先我们来谈照料灯盏，八章一到四节。我们都知道会幕分为两个部分，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两个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他们。圣所里面有三样器具，一个就是放了十二个陈设饼的桌子，一个是金香坛，另外一个是七盏的金灯台。这三件事物呢，各有各的属灵的含义，但是在八章一到四节呢，只讲到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点灯的事情。这一段的经文重点是放在怎么点灯，怎么让光照耀出来，重点是在点灯的功用，或者是让我们认识光的功用是什么，在光中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圣所是没有窗户的，这个金灯台呢是唯一的光源，它是在幔子前香祭坛的左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金灯台的尺寸，只是描述它中间有一个主要的轴，然后分出六个枝子，上面有花有球，放入橄榄油之后呢，每天要把它整理灯芯，加添清橄榄油，让它可以时时刻刻的发光。其实在这一个灯盏的服饰里面呢，我们可能要看到三方面。第一个就讲到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蒙召成为异教世界的光，所以要他活在光中，并且把这个光表达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含义呢，第三节说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做美好的见证。其实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使徒性的群体， 那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是蒙上帝差派设立在这个世界上，为要做光做眼，为要把上帝的真光表达出来。主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就跟从这光，不在黑暗里面走。但主耶稣现在不在，教会就是金灯台，就把这个光表明出来。这个光最后走到了天家，就让人看见地上是暂时的，天上才是永恒的。所以今天教会所做的见证，不但是一般的见证，不但是美好的行为，也是永恒的见证。第三个，当祭司进圣所的时候，一定是穿上圣衣。在他点灯的时候，他在灯光之下只看见他所穿的圣衣，也看见金灯台。而圣衣代表的是基督的华美，而灯台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经过试验所显出来的荣耀。圣衣也好，灯台也好，都是显出基督的荣耀与华美。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所有圣所里面的物件都有它属灵的象征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来到圣所里面的时候，这里让我们看见祭司的服事就是要把这个灯点着，来做主耶稣美好的见证。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8章5节到16节，是讲到利未人的奉献礼。这个奉献礼呢，几乎可以说就是洁净礼。在第6节、第7节，然后15节、21节说到洁净，也就是说他们作为祭司的助手必须洁净自己。如果说亚伦和他的子孙是营中的教牧人员，那在祭坛和会幕里面侍奉的利未人便是协助祭司侍奉的委身的平信徒，他们是特别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的。比方说第6节，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第14节，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16节、19节也都分别的说到他们是选出来的，代替属于耶和华的长子。所以利未人他们要做洁净礼，要做奉献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要分别为圣，出来做侍奉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5节到第7节就讲到他们用水洁净。他们用水洁净跟祭司不一样，他们不用沐浴抹身，他们只需要潭水即可，务须洗身。利未人总共有22000位，所以不管怎么样来说都不可能一个一个潭，应该是集体的潭水，然后用剃头刀刮全身，然后要清洗衣服。不但如此，还要献祭，用血来洁净，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分别为圣。不但如此，到了第8节到14节就特别说到把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你知道祭物自己不会动的，所谓摇祭那就代表一个活的意思哈。有人说摇祭举祭都代表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之类的，所以摇祭呢代表利未人他们是活祭来献给耶和华，为耶和华而活。完成这一切的指定动作以后呢，利未人就可以来侍奉耶和华，他们是协助祭司来侍奉耶和华。可是在第8章的24节有一句话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可是如果你记得4章3节说利未人是30岁以后才在会幕来侍奉，所以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25岁到30岁中间有5年的时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一般来说是指着他们在25岁到30岁中间的5年是在圣殿里面做一个学徒的生活，学着而且协助让他们能够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明白，以至于正式当职的时候没有这些会错误的问题。这里也看到基督徒相关的一些侍奉使用的原则。第一个，我们能够侍奉都是神自己来拣选我们，装备好他的子民， 将他们分别为圣，做属灵的执事，是配搭，而不是比较，是职分不同，但是尊贵荣耀却是一样的。第二个，我们侍奉必须先侍奉耶和华，然后才侍奉他的子民。所以八章十三节说，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或者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先侍奉上帝，再服侍他的子民。对于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说，我们常常用服侍去作为分配或者是拉拢人的一个手段一样，好像一个人来到教会马上给他一个工作。可是常常因为这样做的缘故，好像旧约的雅歌所说的，别人的葡萄园我都顾了，可是我自己的葡萄园却荒芜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建立和上帝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就冲到工厂里面去服侍，常常这样的服侍带来许多的危机，许多的难处。所以我们要学会帮助弟兄姐妹建立和上帝之间正确的关系，然后呢，他们从上帝可以重新得力，天天过一个单独会主的生活，不至于每一天带着一颗枯干的心灵就冲入世界或冲入教会里面去服侍。如果一个人他的服侍配不上他生命的分量，那么他的服侍也好，他的生命也好，都会出现重重的危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碰到许多的基督徒，那些越热心的基督徒所受的伤害仿佛越大，而且这些伤害因为他和主没有好的关系，常常不能够得到复原。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甚至神的仆人，我们在安排侍奉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他首先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主之间美好的关系。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那我们在侍奉当中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侍奉伤害。好像很多人从来不做暖身运动，他就冲入场上去打球，当然很多的运动伤害。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很多人一直在做暖身运动，天天灵修读经祷告，可是呢从来不下场打球，这个当然也不对。所以我们做暖身运动，我们读经祷告，建立与上帝的关系，有一个目标和目的，就是为了要服侍别人，服侍他的子民。真正的属灵并不是躲在内室里面整天的祈祷，真正的属灵是在内室里面祷告，然后出去为主做见证，在山顶上看见主的荣光，到山下去把这个荣光能够带给那些在黑暗中的百姓，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一个真正好的服侍者，他是在人际互动之中，在服侍之中来支取上帝的恩典。第三个，利未人和祭司都有责任来保护神的圣所，免受外敌的侵入。利未人他们三个宗族加上亚伦的子孙，他们四面围绕着会幕，好像一堵护城墙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领袖必须尽全力来保护全体会众，防止那些行毁坏的人，特别是在教会内部的人。真正能够毁坏我们根基的人，常常是从教会内部很多有异端，或者是有偏差，或者是带着很不好的这种属灵习惯的人带来的，像传染病一样的东西。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保护。到了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上帝用超自然的路标，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来引导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引导对教会，对神个别的儿女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依靠他，认定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的生命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有稳妥感，才知道神看重我们，以至于我们就充满了那种从神而来的动力。这些云柱火柱呢，他们都有一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人人都看得见。我们常常以为神的引导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不传之秘，可是这里呢，神的引导是人人都看得见。第二个呢，是24小时的，神不会引导一下然后一下就不引导，他会一直的引导我们。第三个是明确的引导，上帝的引导总是越来越清楚，总是非常的清晰。第四个，神的引导带来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要把神的引导当作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好像我很会了解神的旨意一样。其实神的引导代表上帝的同在，会使我们的生命浸润在其中的时候会改变。第五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云柱火柱显现的时候，岂不是代表神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吗？所以我们是否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都看到神的引导，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神一直在指点我们的迷津吗？所以在行动的时候呢，通常最拦阻我们的是什么呢？停留的时候通常会使我跑在神前头的最大诱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懂得跟从神的引导，我们生命中间这些使我们徘徊不定、使我们犹疑不定的事情就可以大大的减少了。好，今天很多的人在寻求神引导的时候通常都是抓住片面的东西，可是神的引导常常是很全面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有圣经神的话语，你要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你要有环境的印证。如果你能够有其他圣徒对你的印证、鼓励和查验，那么在寻求神旨意的路上你就不会走得太过偏差。今天很多的人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不是陷入无理物之中完全不知所措，就是他抓住片面的东西当作是神的旨意，以至于不能够在天路上奔跑得好。我们求上帝来恩待怜悯。然后我们来看第十章，讲到字引号。引号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它有不同的吹法、不同的声响、不同的节奏，各有不同的代表意义。它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吹号，它有限制的。昔日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是透过他们的大众媒介，也就是引号，来作为他们整个的集合、调度、行动的方针。所以你看见它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吹号是来招聚，是会众或领袖表示行军的时刻。所以两支号一起吹的时候，是要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准备到会幕去敬拜神的意思。第二个呢，是吹号起行，他用不同的声音来代表。第三个是吹号是为了打仗，召集备战，呼求耶和华在战争中提供帮助。所以打仗的时候吹号是呼求上帝的帮助，蒙他的纪念。第四个，吹号还带领我们守节，也是代表我们的欢庆节日当中要吹号。他说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以号声提醒上帝的眷顾。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有好几种的号角，那么但是我们不详细的介绍，它有好几种的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详细的介绍。可是呢，当我们听到这些号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开始有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中间要彰显出来。号声第一个，它是出于神的权威，必须由领袖发命令。吹号不是无足轻重的工作，神命定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要做你们这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第二个就是号声有一定的意义，才会让我们能够不造成混乱，而且能够非常有美好的秩序预备打仗。第三个，号声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纪念，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胆怯的人不能够单独的退却，勇者也不能够 单独的前进。号声是让我们可以统一行动。神更吩咐我们以色列人呢，是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在你们快乐的日子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是在10章9到10节。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吹号的工作里面，是上帝带领他百姓很重要的一个传播媒介。我们感谢上帝，从这一章之后有很多的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成为我们生命中间，成为以色列百姓中间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他，率领天使天军，也率领教会，率领以色列的战士，能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利器。我们献上感谢，